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6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呼吁避免军备竞赛，否则将会威胁和平。教宗任命彼得里尼修女为机密资料委员会成员。罗马礼仪通用日历，圣纽曼纪念日为10月9日。圣座与圣庇护十世兄弟会之间保持联系，以避免撕裂。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和平作为教宗梁十四世宗座牧职的关键词，正面临遭受沉重打击的风险。令教宗担忧的是，不仅因正在持续的冲突使世界局势变得脆弱，还有在2010年美俄签署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可能无法继续延期。教宗强调，该条约是遏制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措施，而该条约在2月5日到期失效。教宗为此在2月4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发出呼吁。教宗说，我再次鼓励一切有利于裁减军备和取得相互信任的建设性努力，并迫切邀请不要让这项条约就此失效，而应努力保障该条约具体而有效地延续下去。当前局势是要求人们竭尽所能避免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因为这将进一步威胁各国之间的和平。现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一个能引导抉择迈向公义的共同伦理，来取代恐惧和猜忌的逻辑，使和平成为众人共同守护的遗产。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2010年由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曾于2016年首次延期，并于2021年再度延长5年。条约规定，美俄两国各自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不得超过1550枚，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各降至700枚，重型战略轰炸机的数量降至700架，以及将用于发射核弹头已部署和未部署的发射工具数量限制在800个。机密资料委员会有了新成员，教宗梁十四世任命梵蒂冈成国宗座委员会主席、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为该资料委员会成员。圣座新闻室公布了上述消息。机密资料委员会于2020年成立，由法雷尔书记担任主席，这是一个决定是否对法律、经济和金融事务实施宗座保密的机构，他督导圣座和梵蒂冈成国公共合同的招标程序的透明度和监管， 以及圣座的合同。彼得里尼修女是朝拜圣体方济各修女会的修女，她于1969年1月15日在罗马出生，在罗马路易斯大学获得政治学学位，在宗座圣多马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自2022年起，彼得里尼修女担任梵蒂冈城国政府秘书长一职。2025年2月15日，方济各教宗任命他为梵蒂冈城国宗座委员会主席以及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并于同年3月1日就职。教宗梁十四世决定将教会圣师圣纽曼书记的名字列入罗马礼仪通用日历中，并确立10月9日为其自由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这位圣人从英国圣公会皈依了天主教会，相关法令由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部长罗赫书记及该部秘书长维奥拉总主教于2025年11月9日拉特朗大殿奉献日签署，2026年2月3日颁布。法令中指出，这一新的纪念日要添加到所有的教会年历、弥撒庆典礼仪和时辰祈祷礼仪书中，以及随该法令一起公布的拉丁文礼仪经文应交由各地主教团翻译通过。在圣座礼仪及圣事部确认后，各地主教团将予以公布。该法令首先强调天主的恩宠温柔之光为照耀万民而来到世上，并引领若望亨利纽曼在天主教会内找到平安。接着法令中引用纽曼的话，天主创造了我是为了让我为他完成一项特定的服务，我参与这个伟大的工程，我是链条中的一环，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他创造我不是毫无价值的。纽曼书记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其蒙召的使命上不知疲倦，履行知识研究、宣讲和教导的使命，此外也致力于服务穷人和弱势群体。法令指出，他活跃的思维在神学和教会学方面留下了极其重要不朽的作品。纽曼书记不断努力从幽暗和形象中走出，迈向真理的圆满，这使他成为每一位复活基督的门徒的典范。由于对旅途中的教会而言，若望亨利纽曼是公认的亮光，该法令确定纽曼理所应当能与其他教会圣师一起写入罗马礼仪通用日历中。这位19世纪的圣人原本是英国圣公会牧师，他在1845年皈依天主教后，于1847年5月30日在传信公学被祝圣为天主教神父，1879年5月12日梁十三世教宗擢升他为枢机，2010年9月19日本笃十六世教宗宣布他为真福，2019年10月13日方济各教宗册封他为圣人，2025年11月1日教宗梁十四世宣布他为普世教会的圣师，与阿奎那的圣多马斯并列为教会教育使命的主保。圣庇护十世兄弟会与圣座继续保持联系，用意是要避免撕裂或对所浮现的问题采取单方面的解决方案。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如此表示，此前 该兄弟会2月2日宣布，预计于7月1日在法国的国际圣维亚内修院举行祝圣主教礼仪。圣庇护十世兄弟会在公告中提及一封寄给圣座的信函，内容表达了兄弟会确保其主教职务延续性的特殊必要性。公告表示，圣座寄的一封信函并未以任何方式回应他们的诉求，因此选择在已表明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为了对最后的审判壁画进行特别维护，西斯丁圣堂内已开始搭建脚手架。梵蒂冈博物馆于2月2日在一份声明中公布了该消息。本次清洁工作于2025年夏天宣布，距离揭开米开朗基罗杰作鲜艳色彩的世纪修复已过去了30多年，这次清洁工作很有必要。梵蒂冈博物馆绘画及木材修复工作坊主任维奥利尼解释道，因为壁画表面大面积泛白，其成因是空气中的悬浮粒子随着时间沉积在壁画上，削弱其明暗对比，使之失去原有的色泽，色调趋于单一。在为期三个月的施工期间，西斯丁圣堂将依然保持开放，继续接待信众和游客。修复师们将在印有这幅著名壁画高清图像的布后面进行工作，脚手架将遮住整幅壁画，以便工作人员修复其原有的色泽和光彩效果。1994年，在梵蒂冈博物馆时任馆长比埃朗基里的监督下，首席修复师克拉卢奇完成了大规模的保护性修复工程。作为对该工程的延续，梵蒂冈博物馆多年来持续对西斯丁圣堂的壁画进行调查与监测，以评估在每日大量游客涌入情况下壁画的保存状态。修复工作坊已启动了对西斯丁圣堂内部整个壁画的预防性维护计划，旨在有系统地清除随时间积累的沉积物。截至目前为止，此类工作每年都在夜间进行，使用的是移动式高空作业平台。至今已经维护的墙面有米开朗基罗在天花板和墙壁之间弧形空间绘制的壁画、多位教宗的人像画，以及15世纪绘成的重要故事场景。现在轮到祭台后方那幅宏伟而著名的壁画了。该作品由克雷蒙七世教宗于1533年委托米开朗基罗创作，并在保罗三世教宗任内动工。这幅面积达180平方米、会有391个人物的巨作，最终于1541年秋完成。同年10月31日，保罗三世教宗在这幅杰作前主持了隆重的完岛仪式。正如瓦萨里所记述的那样，这幅作品令人充满了震撼与惊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 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在我们每天的祈祷生活中，教友们特别喜爱诵念玫瑰经。玫瑰经帮助我们默想耶稣一生的奥迹，默想圣母的德表，祈求圣母的恩宠和助佑。在教会2000年历史中，圣母始终陪伴教会的传教使命，为天主儿女带道，助佑基督徒跟随基督走天国的道路。在教会礼仪年的2月份，我们刚刚度过了圣母献耶稣于圣殿瞻礼，2月11日我们将迎来路德圣母瞻礼。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我们分享的题目是热心诵念玫瑰经。读经选自圣路加福音第1章39至56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他进了撒加利亚的家，就向伊撒伯尔问安。伊撒伯尔听到玛利亚问安，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伊撒伯尔就充满了圣神，大声呼喊说：“在女人中，你是蒙祝福的，你的胎儿也是蒙祝福的。无主的母亲驾临我这里，这事怎会临到我呢？请看，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胎儿就在我腹中欢喜跳跃。那信了上主传于他的话必要完成的，是有福的。”玛利亚说：“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悦于我的救助天主，因为他垂顾了他卑微的使女，今后万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因为全能者为我做了奇事。他的名号何其神圣，他对敬畏他的人广施慈爱，千秋万世。他运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气傲的人击溃。他从高位上推下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使饥饿者饱食美味，却使富有者空手而回。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因为他常念及自己的仁慈，正如他曾应许我们的祖先，永久眷顾亚巴郎和他的家族。玛利亚同伊撒伯尔住了3个月左右，就回本家去了。教友们，教会鼓励教友们每天诵念玫瑰经，恭敬圣母。为什么我们要常诵念玫瑰经呢？诵念玫瑰经为我们信仰生活有3大益处。第一是重悦圣母。圣母喜欢我们念玫瑰经。圣母在路德法蒂玛显现时，屡次劝人诵念玫瑰经。圣母喜欢玫瑰经的理由，是因为玫瑰经中包含了天主经，这是耶稣亲口教导我们诵念的，把天主的光荣、人的身心益处言简意赅的全包括了。圣母经的前半段是福音记载的天使和圣父伊撒伯尔的话语， 后半段是教会赞美圣母的话语，也是言简意赅的把圣母所受的一切恩宠全包括了，又默想耶稣圣母的一切言行。圣母最喜欢教友们诵念玫瑰经。第二个益处是，玫瑰经有最好的口祷经文。玫瑰经让我们记忆信德的奥基，耶稣的诞生、行使、苦难及复活的奥基，让我们铭记从圣母领报到圣母荣照升天基督之母的奥基。诵念玫瑰经能使这些信德神圣重大的奥基展现在我们眼前，坚固我们的信仰，不忘基督的救恩和圣母的助佑。第三个益处是，诵念玫瑰经是获得各样圣宠的有效方法。玫瑰经是许多圣人们最喜爱的祈祷方式，教会鼓励教友们每天诵念玫瑰经，这是历代教宗所推崇，更称为教友们每日的祈祷。诵念玫瑰经可得许多大赦。主业会会祖圣施礼华神父是最接近我们时代的圣人，1992年5月17日荣列圣聘。今年特别纪念圣施礼华神父去世50周年。圣施礼华神父非常重视每天诵念玫瑰经，他写说，诵念玫瑰经加上默想每一端的奥基，重复天主经和圣母经，赞美天主，并常呼求天主之母，这是一种永不间断的信望爱亲崇和补赎的表现。玫瑰经是我们祈祷的一种有力的武器，使我们战胜内心的挣扎，并帮助所有的灵魂。诵念玫瑰经不仅赞美耶稣和圣母，并且帮助我们走进耶稣和圣母，并能践行天主要求我们的悔改。我们要永远牢记，诵念玫瑰经是孝爱圣母最美好的敬礼，用我们不息的爱心将平安与喜乐洒满整个世界。几年前毛鲁号轮船在大西洋沉没，许多人被淹死了，其中有一名年轻的女教友史莱克，在危急的时刻她跪在地上念圣母经，祈求圣母的保佑，然后手执念珠跳入海中，经过了7小时漂浮在水面上，终于被驶来的船只救起。他手中的念珠的珠子已经被浪涛冲掉，但十字架深深的牢牢的抓在他的手心里。当他被救上岸的时候，他看到船舱里一幅海星圣母像，他的眼睛立时湿润了，他明白是圣母在帮助他。他向救助他的人说道，你们看到这幅圣母像，假如我手中没有念珠，忘记呼求圣母，我早已放弃了求生，我早向死神投降了。我握紧念珠，我坚信圣母玛利亚必会救助我。有的教友会问，诵念玫瑰经，我们总是念千篇一律的经文，会不会成为单调的重复呢？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诵念玫瑰经？我们要记得3点。第一点，我们诵念玫瑰经是向圣母祈祷，做一件 重阅耶稣和圣母的事。第二点，我们诵念玫瑰经是愿效法耶稣和圣母。第三点，诵念玫瑰经祈求天主赐予恩宠。在诵念玫瑰经之前，我们要收敛心神，要聚精会神，诵念时要清晰而正确，心中默想每端奥基的意义，心中要发出对圣母的孝爱之情。诵念玫瑰经时要平静自然，为使精神更集中在默想奥基，祈求圣母赐予我们诵念玫瑰经的恩赐。在诵念欢喜五端时，我们要效法圣母的谦逊，主动爱近人，爱慕神品，牺牲的精神和服从天主。在诵念痛苦五端时，祈求圣母赏赐我们习和主旨，刻苦肉身，去除傲慢，喜爱十字架，热爱救主耶稣。在诵念荣福五端时，祈求圣母让我们记得永生的盼望，仰望天堂，轻看事物，热爱教会，求赐善终，依赖圣母无玷圣心。诵念玫瑰经还可以帮助教友们得大赦，按照教会的规定办告诫，领圣体，并在圣体前诵念五端玫瑰经，可得一个全大赦。圣母在法蒂玛显现，清晰地告诉三位牧童，我是玫瑰之后，你们要每天诵念玫瑰经，人们不要再亵渎天主，世人亵渎的太多了，你们要做刻苦，将刻苦牺牲献给耶稣，每一次的奉献要向耶稣祈祷说，许耶稣，只是为爱你，为使罪人悔改，又为赔补圣母无玷圣心所受的凌辱。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重视玫瑰经祈祷，记住圣母的教导。信德告诉我们，圣母是我们人类向基督的代言人和代祷者，他是我们一切希望的来源，这是天主的圣意。天主要我们借着圣母而获得天主的恩宠。如果我们想找到降生人间的基督，只有走向圣母，从圣母手中接报过耶稣圣婴和基督丰富的恩宠。进教之幼，为我等其，玛利亚圣宠之母，为我等其，在天中国之后，为我等其。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